金光明经，北梁三藏法师谈无称义。我们从今天开始研究天台宗的五小部之一，是金光明经。尤其我们同学们要好好的听，这里边呢很深。天台宗啊有三大部，有五小部。三大部啊以这个《法华经》为主，这是天台智者大师说的。法华文句就是解释法华经的，法华宣义就解释法华经的经题的，摩诃子观就是说法华忏修子观的内涵，这三部啊都是智者大师说的。五小部呢也是智者大师说的。五小部啊，一部是这个无量寿经的文句，那么两部啊就是请观音经的宣义，请观音经的文句。观音经啊我们一般讲就是普门品。另外两部呢就是金光明经的宣义，金光明经的文句。智者大师说的这个金光明经啊，就是我们现在所研究的这个北梁谭无称他所翻译的四卷。天台宗讲经啊，注重解释题目。我想有的法师讲经啊，这题目啊不太详细讲，因为天台宗有五重宣义，他无论解释哪一部经啊，他都把这个题目啊要解释的很多。如果我们把题目啊弄清楚了，这一部经的内容啊也是十过半矣。尤其他用这个五重宣义来解释，现在讲经的法师呢，有的啊专门消文失义，在这个文字上啊消得很好，那么有的啊发挥道理。因为在天台学里边讲经啊有几个段落，读文就是我们学讲经的法师们呢要先学读文，这个一段文要读起来啊起承转合，那么都把它读出来了，就说是不讲你应该懂。第二呢消文，要把这一段文呢把它消失了，说这段文是什么意思。第三段呢再回头讲释义，就是解释这一段文里边呢每一个小单元的意思。再其次呢就是邀诫判教了，判教啊是很重要的，如果你判教不知道啊，讲经啊会把这部经讲错了。因为经里边有大乘有小乘，你要知道这部经是大乘经小乘经啊，小乘经啊就是讲人天的因果，大乘经里是讲诸法实相的，这个不能够张冠李戴，这个必须要科班出身， 说我们念过佛学院的法师啊都懂。那么在这个判教啊很重要，在最后一段呢就是观心，那么每一句每一个字都向心里边会。所以祖师讲啊，千经万论唯独是一个心字，如果你把这个观心的道理懂了吧，那这个境界又高了。金光明经啊是佛说的，梵语就是印度话叫修巴拿，这是个金啊，修巴拿。光呢就是婆是光明的光，明啊就是玉多摩，经啊是修多罗了。但是翻译这个经啊有四种译本，很多翻译的这个翻译这部金光明经有四个法师在翻译，就是把印度话翻译到中国来。第一个就是北梁三藏法师谭无忏他所翻译。北梁啊就是晋宋之间的十六国之一，我们都知道五胡乱华的时候，北梁这个地点呢就是在现在的甘肃省皋兰县以西的地方，叫北梁。谭无忏是一个印度人，翻到中国话呀叫做法风，他这个佛法很丰富的，也是中印度人，但是他是婆罗门种。因为印度啊有四姓，有刹帝利种，你像释迦牟尼佛就是刹帝利种，他是做官的王子。婆罗门种呢就是修道的，谭无忏呢是婆罗门种种族啊，他这一族的。另外还有两姓呢就是吠奢首陀，吠奢首陀也是经商务农的，或者是杀猪宰羊的。那么这个两种啊在印度跟另外两种啊互不通婚，所以是这个阶级分得很清。那么谭无忏呢他翻译四卷，就是我们现在所研究的，仅仅有十八品，我们这个本子上有十九品。这个十九品呢最后一品呢不是智者大师讲，智者大师讲的时间呢这一品还没有，仅仅呢翻译到十八品。后边这个疏勒品呢是后人呢再翻的，就是缺这个疏勒一品。那么根据他的记载呢，就是北天珠，就是北印度啊，有一个杰陀罗国，里边有一个沙门叫智德，他重新呢去找这个原文的范本，那么得到这个疏勒品，所以现在把它加进去这个疏勒品。所以我们先知道这个最后一品呢智者大师没有说，因为智者大师讲这部经的时候，这个梵文的后边这一品呢没有来。第二个呢翻译的啊就是周朝的，这个不是那个夏商周那个周，五代的时候周，叫奢挪窟多。奢挪窟多呀他翻到中国话叫做德字，道德的德，字像的字。他把这部经啊翻成五卷， 成了二十品，有二十品之多。所以根据这些个道理来讲啊，我们一义不一文，我想我们应该体验每一个法师翻译的或多或少，一句话呀，各个的见仁见智，但是道理呀没有变，文字有出入。第三位法师翻译这部经啊，是梁朝的，啊，是真谛法师。我想真谛法师他翻译经翻译的很多了。那么真谛法师啊，是西印度优禅尼国的人，他翻译啊一共有七周二十二品，把这个《金光明经》啊翻成七卷，一共有二十二品，就是卷数都不同，品数也不同。第四位呀、啊，就是唐朝的义净法师翻译的这个经典。义净法师啊，三十七岁到印度去，经过二十五年呢，走了三十多个国，印度的国很多了。那么到五代天的时候啊，他回到洛阳来，五代天呢亲自迎接他到东门外。最初啊，与什刹南陀呀翻译《华严经》，真谛法师跟什刹南陀两个人翻译《华严经》，他自己呀、啊、翻译的这个《最胜王金光明经》，他翻译的经典叫《最胜王金光明经》，一共有十卷，三十品。我们先了解这部经啊。范本的经呢，翻过来呀、啊，那么经过很多的朝代，很多的法师来翻，北梁三藏法师谭无忏，三藏法师呢就是，精通经律论三藏，经是修多罗。律就是戒律，论就是论说，那么所以叫做这个三种啊，包罗万象，包罗一切。我想我们现在这个僧宝的形象啊，我们自己要树立起来。你们下午不知道有没有看评剧啊，这个唐太宗啊送这个玄奘法师去取经啊，你看那个法师，我们现在应该学这个法师。我想玄奘法师现在就是唐三藏了，大家都很了解了，那种的这个庄严啊，他自送还没有接的时间，根据经典里记载呀、啊、还要隆重，就是贞观年呢、啊，那么就说是贞观这个文成公主下嫁西藏也是这个时候，所以玄奘大师回国呀，唐太宗就请他当宰相，他不做，翻译经典，但是他这个戏是唱戏是这么唱的，实际玄奘大师走不是这样子走的，是偷着走的，那个时间不准出国，不准出国。当然也不是给皇帝去取经，啊，他是自己研究这个范本的这个根本法论。但是他回来呢，那就很轰动，所以叫三藏法师。那么我们现在呀、啊，就很少用这个名词，经有经师，论有论师，禅有禅师。讲经的叫法师，讲论的叫论师，参禅的叫禅师，啊，守戒的叫做律师，分了。实际不应该分，我想出家二众啊，经律论都应该通，啊， 尤其我们呢学佛的跟在家的博士不同，在家的博士只能精通一种学问，或者医学博士会看病啊，或者物理学的博士啊，不一样。但是我们这个三藏法师呢，精通经律论，这个叫做师应啊。那么一般讲，这个科学是不师应的，科学是真理不能变的，但是我们佛学的这个哲学应该师应，三根普被，上下兼收啊，这个真正是博士，博学之士。他会讲经典，决定会守戒律，他会守戒律的一定会对这个论呢一定会懂，说经律论呢都是一致的，都是佛说的嘛。那么你通经不通论，通论不通律，无有是处，不可能。所以北梁三藏法师谭无忏他所翻译的这部金光明经，我们现在回头啊再解释这个题目，我们用五重轩译来讲。五重轩译啊，就是五种重重不尽的宣威奥妙的道理来解释这个题目经题。第一个是实名，就是解释这个名字金光明。第二个呢是显体，把这个金光明的中心思想要把它交代出来，就是这一部经里面呢终究是讲的什么，叫做显体。第三呢明宗，那么这一部金光明经它的宗旨是什么，为什么要说这部金光明经。第四啊是论用，就是啊论它的用处，它有什么用处。第五是判教，那么这部金光明经属于大乘属于小乘，要把它判别，判教之后你才能开口讲，没有判教以前呢你开口就错，呼天上呼天下的啊，那就大小不分紊乱了，他的经理道理想不出来。这五重宣义啊就等于我们一个人呢也有五重宣义。你比如我叫显明，要解释我这个名字要查佛学词典，佛学词典解释这个显明两个字啊，就是显明清白，就是清白的意思，要做人做的光明磊落清白，要解释实名。显体呢90公斤啊，这么重这么胖。明宗呢那我就专门讲因果的，不但是我老们出家弟子都是讲因果了，在家弟子也是讲因果，所以是因果呀是我们佛弟子的一个宗旨。如果佛弟子要不明白因果呀，那不叫做佛弟子。他的利用呢我们弘宗演教的啊，续佛慧命，这是我们的作用，我们的工作。判教，那么如果要判我是属于哪一教啊，很难讲。智者大师啊是判了一辈子教，他临死的时间他弟子问呢说，大师啊你是属于哪一个位置，他把他自己判成五品弟子位，原教的五品弟子位。五品弟子位啊没有断烦恼，一点烦恼都没有断，服烦恼了，烦恼不起了， 我现在讲啊，你们这里同学好好听啊，一点烦恼没有了，叫五品弟子位，这个不起烦恼了，根没有断，叫福而未断。那么六根清净位呢，就断出烦恼了。那么如果说我自己判我的位次呢，应该叫做具福的凡夫，有烦恼性的凡夫，跟烦恼性打成一片，有贪嗔痴的具福的凡夫，被这个烦恼所缠住了不得自在的凡夫。我想我们每个人自己都应该判一判自己的什么位置，你是断了见惑或者断了思惑。断了见惑没有我，亡了我；断了思惑不贪嗔痴，自己问问自己啊。如果你见思都没有断，那就是还没有到出果罗汉。出果罗汉断见惑，二果三果呀，四果是断思惑，四果罗汉断思惑。那么在见惑以前呢，修五听心观，修总相念别相念观，修四加行观，这是贤位。我们拿我自己反省，五听心观都修不起来。所以真正啊，研究教的就自己知道，不会起争胜慢。天台教官最初第一步要修五听心观，凡夫是三界以内的凡夫，还不是界外的凡夫。五听心观呢，多贪众生不净观，要修不净观来对治多贪贪欲。我一边念，你们一边想，你们自己是不是修到这个境界了？多嗔众生慈悲观，如果你脾气大的呀，你要修慈悲观。观众生啊，都是我的眷属，当然你没有理由去害他，包括了蠢动寒灵。多痴众生因缘观，你很愚痴的呀，那你要修十二因缘。我想十二因缘，无名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名色，名色缘六入，六入缘处，处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老死。这是我们佛教里边的人生观，也是我们佛教里边的轮回观。就是多愚痴的众生啊，你应该了解你是从哪里来的，你是到哪里去的，现在你应该怎么做，就是因缘观。多散的众生啊，很散乱，修数喜观。我想数喜观就是六妙门之一啊，数随子观环境。我们拿现在念佛也可以代替数喜观，啊，一天念多少声佛呀？就数多少这个数字，这个也就是啊降伏其心的意思。多障众生念佛观，你业障很重，或者是散乱，或者是昏沉，这是两种障了。我想我们呢，佛弟子只有这个两种啊，把我们给障住了，不能前进，不是打妄想就是昏沉，这是昏散二障。我想我们自己反省反省，应该是如此。你不昏沉的时候就打妄想，不打妄想的时候就独孤了啊，就碎了。所以这两种啊障道，那么怎么办呢？念佛，修念佛观。念佛呀，有念化身佛，有念报身佛，有念应身佛， 念三声佛，看你念哪一声佛，这个给我们念佛的人呢，做个参考。障碍或者你的心量很小，心量很小啊，这个也是障碍。我与你也不能打成一片啊，心不连心，那你就念法身佛。法身佛以一切法为身，一切法都是你的本体，不会排挤其他的。念法身，如果你有点这个恐怖，晚上睡觉竟做噩梦啊，甚至于把他这个睡睡觉把你吓醒了，那你要念报身佛，圆满报身。圆满报身呢，那就是用果报身，用智慧的功德，用福报的功德，以智慧，你要有了智慧呀、啊，就不恐怖。没有智慧就恐怖，没有智慧就怕东怕西。你要有智慧，所以以智慧行啊，什么都不怕。要念报身佛。如果你外边的这个外缘呢、啊、太恶劣，就是境界逼迫。境界逼迫这句话包括了很多，我想每个人都可以体会得到了，啊，不顺，生意也不顺，生活也不顺，家庭也不顺，那你就念应身佛，应身佛是讲缘的，要自己知道自己的因缘，不顺呢是前生的事情，不是我们这一生念佛而得的不顺报，不是这样子。要知道三世因果，我们这生念佛得报，来生享受。那么这生念佛而不顺的话呢，那是前生的报啊，引过来的这一生啊，得到不顺报。你要了解因缘呢、啊，境界就不会逼迫你。一切都是因缘，尤其我们将来讲到正文的时候，很多地方啊，讲到因缘的问题。所以这个《金光明经》啊。是四教并谈的，大小皆说，说用大法来解释它也可以，用小乘解释它也可以，属于方等式。所以我们修学佛法的，我刚才讲这个五听心的，这是我们天台修止观的第一步，最起码的功夫。我自己因为没有，我都没有上路，啊，不列榜，是经常自己惭愧，啊，这五听心，第二个修四念处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啊，第三个就是暖顶隐四第一，再往后边进一步就出果罗汉，所以要先知道自己呀、啊、是什么地位。学佛的很重要啊，所以我先把这个次第啊先介绍给各位，千万不要起争上慢。哎呀，我念佛了，一心不乱了，我又见到佛了，快要升西方了，我哎呦，那你就功高我慢啊，那你就应该自己呀、啊、用判教的方法，你是什么位置？所以这个。五重轩译做人也是由五重轩译啊，一部经也有五重轩译。金光明这三个字，我想我们呢解释这个三个字，不要看到譬喻啊，就黄金而很光明的，这个就错。这个是金光明经，是应该以法，以单法为名，完全是法，也就是三德密藏。金呢是法身德， 光啊是般若度，明啊是解脱度，这三德密藏。三德密藏是究竟佛所证到的最高的境界。所以我们首先呢，把这个实名呢，因为实名有时候有单法为名啊，单欲为名啊，法欲为名啊。你比如《法华经》，妙法是法，莲华是欲，以法欲为名。《金光明经》啊，是以单法为名，单单就佛法来讲。拿金字来讲，黄金。黄金呢是众宝之上的，金银琉璃车具玛瑙，一讲就是金银啊。金黄金呢是在众宝之上的啊。那么法性呢为诸法之源，黄金呢就代表法性。法性与佛性，这是两个形象。我想我们呢没有时间的限制，要慢慢研究。法性呢就是山河大地，房廊屋舍，草木丛林，这都诸法之性。诸法之性啊是生灭的，你比如说沧海桑田互相变，生灭。佛性呢是不变的，佛性是什么呢？就是有情的本体。有情就是我们现在叫做有情，有情的众生。如果各位听过楞严经的可能会知道，不过现在还没讲到这个地方。我们心生法生，法生心生，这个心呢不是佛性。佛性呢不用境界，而自己光明遍照，那是佛性。如果被境界所牵动的，那是实，为实的实。我想这个很容易记，就是我们起心动念不是外境所诱惑的，我没有外境，我自己呀、可以掌握住我的本性，我叫他善就善，叫他恶就恶，所以超之在我，不是超之在沉静啊。我们这个心现在被这个外边的境界给抓走了，看一个好的马上走了去看了，听个好的马上听了。所以是在经里面讲啊，被物所转是众生，要能转物就是佛。被这个六尘所转呢，那就说明你是众生了。如果我们能够转变六尘，那是佛。你像楞严经二十五圣都是转六尘转六根的，他把这个六尘六根呢玩在手里边，不被他转，我能转他，就等于六祖大师讲了，转法花，法花转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被法华经所转了，这功夫不高，你要能够转法华经，那境界就高。我想这个道理呀、我讲的不深。意思很深，就是我们做人呢应该是坚定立场，坚定原则，一定有个原则，一定有个立场，不要随风倒。随风倒啊，那就不是佛性，不是佛性。你比如我们佛弟子是讲战斗的，四众弟子 天天跟烦恼战斗，真跟妄来斗，啊，净跟眼来战，善跟恶来斗，这个就是等于我们一般打仗一样，就是以人来制暴，以仁义之师来对峙这个暴药之徒。但是这种战斗啊，中间不能停止，一定要取胜，不取胜啊，最好不要发兵。我战了一个礼拜，我休息一个月，那你是劳而无功。所以以仁义之师来对峙这个残暴的这个恶魔，不到目的绝不终止，非得把你打垮了为止。这个就是不择手段啊，就是我们打仗一样，你要打仗说，哎呀，我恐怕伤了你呀，我就对不起你了，那好，这是你要战斗的时候，那你非得用这个戒定慧把这个贪嗔痴把它打垮了为止，绝不姑息它。如果你用戒定慧打贪嗔痴，你再姑息它，我今天贪一点好了，自己跟自己商量商量，好，今天贪一点，明天贪一点，啊，贪下去这个仗就不好打了。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一个道理，一个道理。所以这个诸法之性啊，众生之性，这是两个性啊。众生之性是不动的，记住啊，不变的。我们变的不是我们本性哦，我们的变的是被这个外边的根尘识所转了，不是本性，本性应该不变的。那么法性是变的，你比如说房子嘛，用了多少年之后成就坏空了，会变啊。说佛性与法性不同，这个道理啊，我想我们在哪里都是这样子讲。这就是不动就是贵，你动就不尊贵，随便跟人家跑了，那你就是没有主宰，不尊贵，啊，没有立场，没有原则，绝不能中间妥协，中间妥协我们何必当初啊？这个就是，不动就是尊贵，那么尊贵就比如金。金光明这个金子，第二个道理啊，这个文里边讲，佛有法性，继而常照，啊，那就是他的体呀，就是这部经的体，佛呀。他所游的地方是法性，也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所游的地方是法性，不是法性的地方我们不去。刚才这个法性我跟各位讲过了，啊，法性，佛性法性要游这个性，不要游相。我们现在都游到相上去了，见相作佛。见相起分别，没有看见相背后的本性。那么我们呢，见性不看相，所以我们佛弟子啊，不抽签呐，啊，不丢杯啊，啊，不看相啊，不算命啊，也就是这个道理，看不透的，是。佛 跟他的弟子都应该游到法性里去，不要游到法相上去，这是《金光明经》的本体。那么游到法性里去，就是寂而常照，寂就是禅定，照就是智慧，智慧是由禅定而来，没有禅定绝没有智慧。你心里面七上八下的，哪里还有智慧啊？心要定，定就是法性。所以是，禅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众生的佛性，诸法的本源，那就是我们要所由的呀，就由众生之性，看众生的本性，看诸法的本源，不看相。看相有生住异灭，成住坏空，有生老病死。看诸法之性，所以我们佛弟子都是用平等观，那就是看性。如果看相就不平等了，有男女老少，有贫富贵贱，这个就不平等。如果是平等观，那就看看你的本性，本性是一个的。言通此心，心通此理，所以就是啊，由于无量甚深的法性，过诸菩萨所行的清净，佛陀所由的法性超过了菩萨他所行的这个法门。菩萨还没有达到不二的法门，法性是不二的。比如男女相是两个，他性是一个，这是以这个佛有法性寂而常照为这个本经之品。这个就是这个我们一般讲啊，众星轰北辰，万流中东海，很多的星星啊来烘托这个北辰星，所有的水啊都留在东海里去，东海是法性，北辰星呢也是星中之王。所以在自度论里面讲啊，自度大海为佛穷底，这个自度六度里边这个自度如同大海一样，唯独佛能够到这个海底里去，趁我们都在海面上漂啊，漂浮着，没有到海底，所以你得不到宝，得不到宝，海的湖面上没有东西，真正宝贝都在海底下。所以这个体呀、啊、就是为极为体啊，最极的最高的是这一部经的体。那么第三呢，以佛果为宗，它的宗旨啊，我们一般常常讲啊，你比如说法华经以因果为宗，这个金光明经里所谓大乘因者、大乘果者，都是佛果的境界，佛果的境界。我上一次在法轮讲堂讲经，他有个居士问我说，讲金光明经是讲空啊是讲有，我答不出来，我不知道它是空是有。那么根据这句话也就说明了它是若空若有第二边。所以到了佛果呀，非空非有的，所以真空不耐妙有，妙有不耐真空，空有不二。 如来嘛，如是不动，来是随缘，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，那是佛果的境界。所以佛果为动，佛的果呀。所以他下边文讲，信向菩萨来怀疑释迦牟尼佛的寿命，说释迦牟尼佛你修福修慧怎么自活80岁啊，寿命太短了。当时佛的寿命不大不小，40岁要死了叫做夭亡，那么120岁死了是太老了，我想不要活那么大，哎，活到80岁正好，哎，70岁已经够本了，60岁恰恰好一家子，如果活到120岁就很惨，走不动了，吃不动了，那很麻烦了。所以佛讲说，我活到80岁啊，就不老不小，正是中道。啊，尤其佛的寿量啊，你光看着有量这一面，你没看到无量这一面。你像阿弥陀佛，他也可以现有量，现丈六身，他可以现无量，啊。卢舍诺身，那释迦牟尼佛我们光看着有量这边80岁，没有看到应身的无量。应身呢有量无量两方面，所以这个佛果啊，它的因它的果啊，都是以这个最深的功德，是因地不真果招趋，在因地修行的时间呢，要发菩提心。那么到果上呢，证菩提果。如果你在因地以生灭为本修因，那将来证果的时候是生灭果，就是我们最初发心这一念很重要，发心呢，发不生灭心。发无分别心，我们学佛也好啊，做功德也好，都不被这个生灭的形象啊所左右。所以佛果的因，佛果的果啊，以究竟极果为这一部经的宗旨。尽管说杀生放生可以呀、啊、消灭这个短命多病，这个佛这个经里边有，他很明白地告诉我们，如果你要是杀生就短命，你要放生就长命，所以他主张放生不能杀生。我再详细讲一遍，放生不是我们买几个鱼啊，买几个小鸟放一放，生就是众生，我们都是众生，老实讲彼此结缘都是放生，结法缘结财缘都是放生。那把他这个法身慧命能够增长来，那就是放生，你断送他的法身慧命，那就杀生。所以这个杀生并不是你拿刀断他的命，如果你毁谤他，无事生非，一般讲张飞的妈妈姓吴啊，叫无事生非，这就等于啊断送他的前途，断送他的性命，你毁谤他，不能毁谤，毁谤就等于杀生一样，杀他一样，那还不如给他一刀来得痛快。啊，你把他毁谤的简直一文不值，那不是断送他的 前途的生命。说我们研究佛学的这个要深，要深入啊，不要在这个表皮上啊这么来过一下。那么这一部经以什么为内用呢？以什么为用？以灭讷生善为用。灭讷生善，灭讷生善呢？讷与善呢？从我们凡夫到菩萨的地位，都有讷，都有善。所以他这部经呢，就是在忏悔文里边呢，是三乘同忏，声闻缘觉与菩萨都要忏，声闻有声闻的讷，缘觉有缘觉的讷，菩萨有菩萨的讷，要灭三乘之讷，生三乘之善。我想这个用判教来解释更容易懂。我们凡夫的善恶不谈了，我们人间有八苦，天上有五衰啊，五衰相现，人间是八苦交煎。罗汉呢，他也不是一下子把烦恼都断了。你看出国罗汉断见烦恼，二果罗汉断欲界九品的前六品，三果罗汉断欲界九品的后三品，四果罗汉断色界无色界的这个见识烦恼，圆觉断习气。菩萨有初发心的菩萨，有后心的菩萨，所以有中心的菩萨，有初心的菩萨，有后心的菩萨。所以这个灭讷生善，灭一份讷生一份善，为这一部经的作用。我想我们仔细的听啊，他这里面通通有讲到啊，那么介绍的很还要详细。我在讲五重宣义的时间呢，稍稍的把这个题目啊稍稍提一下子。第五是判教，在这个五位里边呢，属生疏。我们知道这个乳酪生疏熟疏醍醐，这是根据涅盘经里边呢讲五十。如果根据五位来讲呢，是第三位生疏位。花眼睛是乳味，就是牛乳刚从牛啊挤出来那个奶，很浓厚的，小孩子不能吃，就等于花眼睛啊，凡夫罗汉不能听。窝寒就是落味，落就是这个牛奶里边的刚挤出的牛奶里掺点水，那么小孩子可以吃了。生疏呢，就是煮一煮，煮一煮，这个就是落胃，就等于窝寒经，小乘，小孩子可以吃。生疏呢，那就是大人也可以吃，小孩子也可以吃。这一部《金光明经》属于生疏位，不是大乘的花眼，不是小乘的窝寒，是大乘小乘呢都有生疏。般若是熟疏，法华涅槃是醍醐。这个五位我们先把它搞清楚啊。所以这个如果根据四障来讲呢，这部经属于杂障， 那么佛教有藏经了，藏经呢有声闻藏，有菩萨藏，有佛藏，有杂藏。那么金光明经的不是声闻藏，不是圆觉藏，不是佛藏，属于杂藏。杂藏呢是人天也有啊，这个罗汉也有，菩萨也有，佛也有。在这个四藏啊，就属于这个杂藏。